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聊一聊投射啊，这个在奇迹课程非常关键的概念。那我选的这个章节呢，是正文21章的导言。那么这篇导言呢，总共有2段，那可能是所有的这个正文导言里面最重要的一篇。好，那也是谈到投射的，不得不讲的。那一样呢，我们用的是我重新翻译的奇迹课程。好，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那第一段的第一句啊，这个投射营造了感知啊，这是奇迹课程的至理名言了啊。那很多学员都会背。好，那为什么这个 perception 呢，我把它翻成感知呢？那其实就是分成感跟知这两个部分。那感的话，就是我们藉由感官去收集到的讯息。好，那么知就是我们对这些讯息的认知或者说解读啦。好，那么奇迹课程通常是叫做判断，或者叫做诠释。那感跟知合起来呢，就是这个英文 perception， 那它在这个奇迹课程里面，那一个完整的含义。好，那他说投射营造了感知，那这个投射呢，其实它特别指的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啊。我们塞进去不想去面对的那些信念。好，那所以呢，常常你会觉得，哎，我没有投射这个啊，我怎么会有投射这个呢？那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去看清你潜意识里面你所抓住的一些信念。好，那他还说啊，这个你眼里的世界啊，便是你赋予的，没有再多了。好，那但是虽然没有再多，也并不更少。就是还要强调这个不多不少，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完完全全就是我们赋予的，它完全就是我们心灵，特别是潜意识的一面镜子，它只是忠实的反映出你内在深处的想法。好，那他说为此之故啊，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很重要啊，因为它见证了你的心境，它就是一面镜子嘛。那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缺了这面镜子啊，我们常常是搞不清楚我们内在到底窝藏了多少这些小我的思维啊。好，那他说也是内心状态的外在成像，那这句也是特别重要的哈，内心状态的外在成像啊，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内心状态的外在成像。那一样，这个内心状态呢，主要是指我们塞进去潜意识里面啊，我们不想面对的那些小我的信念。好，那他说一个人怎么思维就怎么感知。好，那一样，这个思维呢，讲的是我们内在深处的。好，那他说为此之故，不要企图改变这个世界，而要选择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好，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里面的名句啦，金句啊。那多年前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就有学员建议说啊，要把这个具体的人事镜像带入进来。好，那么这句话你读起来就会感觉会很不一样啊，那也会很有感觉啊。我觉得他这个建议非常好啊，而且比较可以避免这个灵性逃避、灵性绕道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不要企图改变我妈啊，而要选择改变我对我妈的看法啊。不要企图改变我儿子啊，而要选择改变我对我儿子的看法。对，就把就是。你的这个冤家啊，就是你最怨恨的那个人啊，就是说你最想攻击的那个人啊，就把他带入进去啊。那么这句话读起来就会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读这个正文呢，就好比在操练这个练习手册是一样的。好，那因为问题不在这个世界嘛，而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嘛，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改变的。感知是果而不是因啊，那么可见在奇迹之间区分难易是毫无意义的事。慧眼所见的一切都已疗愈并且圣化，那其余的则不具任何意义。那这个圣化呢，就是谈到这个神圣性啊。那所谓的神圣性呢，其实就是圆满无缺，然后纯洁无罪啊，这个叫做神圣性啊。那除此之外的就不具任何意义了，那无意义的则是混乱啊。那么这边我们其实可以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只有爱才是有意义的啦。那么其余的 小我的这些思维都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么它投射出来形成这个世界，好，即便这个世界看起来很具体，它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他说天谴乃是你对自己的审判，而你也会将其投射给世界。好，就是他等于是进一步回到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投射了什么，然后形成了这个世界。那他讲的是天谴了，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定罪了，因为他说那是你对自己的审判嘛。好，就上天，也就是上主呢，不会这样子去谴责你或者定罪你，是我们自己幻想我们跟上主分裂啊，背叛了他，因此有罪。好，但是我们幻想是这个上天上主会来审判我们，定罪我们，甚至追杀我们，报复我们，惩罚我们。那我们很害怕嘛，所以我们就搞出了一个这个投射嘛。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试图让这个罪啊不要落在自己头上。好，然后呢让上主啊去追杀这个世界，追杀那些人，那些烂人，那些个其实是你的弟兄啊，但现在看起来是你的仇敌啊，让上主去追杀他们。好，那他说一旦眼前的世界啊就是受了天谴，你眼底的一切就都是你对上主之子的伤害。因为就是你让上主去追杀他们嘛。好，那然后那投射成就是说我们眼前的世界，就是你让他们去承受各式各样的痛苦嘛。好，那下面接着就说他是你着眼于浩劫与灾难，就是在企图定死他。就是我们在眼前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些浩劫与灾难，各种天灾人祸呢，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嫁祸给弟兄嘛，企图定死他，那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想把自己的罪转嫁给他们，然后让上主去追杀他们。好，那他说他是你见到了希望与神圣性，你就和上主的旨意一道释放了他。那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上主的旨意，也就是上主真正的想法，是要释放弟兄，无罪释放，而不是按你说的这个弟兄有罪，然后呢这个人神共愤，然后呢他要去追杀他。好，那他说在此二者之外你别无选择，要不然选择小我，要不然选择上主。这个就是正文十一章的标题嘛， God or the Ego。 好，那他说而你会见证自己做出的选择，并由此学习以认清自己选择了哪一方。那什么叫做见证自己做出的选择呢？其实也就是看看眼前这个世界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嘛，那你就知道你到底是选择了小我还是选择了上主嘛。你可能以为你选择了爱而不是恐惧，那可是你就常常感觉到这个世间的各种事情那人们然后令你感到恐惧。那显然这就是你是自以为选择了爱嘛，但实际上你选择了小我。好，那他说眼前的世界不过透露了你允许自己向内见到多少喜乐，进而纳为己有。好，那意思就是说你内在深处对自己的定罪越少，那你就越是允许自己可以体验到喜乐。这是眼前的世界呢，其实就呈现出来你的潜意识里面有藏了多少的自我定罪。那当然这些自我定罪呢往往幻化为所谓这些外来的受害经验，好像外面有些人有些事在让你受苦但这个只是小我搞出来的一个错觉幻象实际上是你在让自己受苦因为你认为自己有罪。那我们定罪弟兄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定罪自己，那这个自我定罪的结果就是受苦嘛。好，那么如果这就是他的意义，赋予他喜乐的能力必然就在你内，就是你能够赋予这个世界喜乐的意思。好，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好，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的去了解贯通奇迹课程这部书，那么这部经典而且可以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也很欢迎加入 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实体课以及网络课。好，那今天就谢谢你的聆听，我们就下期再见。